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新的课程，路加福音。今天还有下一个礼拜六，还已经加起来是12个小时，12堂课讲路加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三卷书，新约圣经的头四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就像旧约的头五卷书摩西五经，是整个的旧约启示的根基。它包含了一个圣经学者说，它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就是有人认为创世纪本身就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至少整个摩西五经，犹太人认为那是整个的启示的根基，启示的中心。他们把摩西五经称为陀拉，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是他们拿来做属灵教育的最主要的教科书哈，最主要的根基。在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也是这样，福音是最主要的整个的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根基。后来呢使徒们的书信所论到的福音的真理，都它的根基都在于四福音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实，包括了耶稣所行所教训的。那主借着四位使徒，当然这其中只有两位是12使徒中间的被主立为使徒的，可是如果广泛的讲使徒的含义，我想马可跟路加大概也都可以叫做使徒。这主借着这四位使徒分别给我们写出耶稣的行传。很有意思，主没有只让一个人来写哈，那这里面有一些是重复的也有一些是有他们独特的记载。他四卷书合起来讲得更完整，好像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到我们的主，从基督的四个不同的画像啊。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把四福音说成是地的四根柱子，古代的人不知道地是一个地球悬在太空当中，他们认为地是被柱子撑着的，他们认为四福音就像地的柱子一样，是被整个的神的建造是被这个四福音撑住的。也有的人拿四本福音书来跟神宝座前的基路伯来做对照。神宝座前的基路伯我们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是天使长，或者是神一切受造物活物的代表，我们不知道，至少他们表彰出神的性情来哈。那这个四活物，这个基路伯，他有四个脸面，你记得吗？一个脸面是狮子，第二个脸面呢？牛犊，第三个里面是人，第四个里面是鹰，飞鹰哈 ，eagle。有人把这四卷福音书跟基督伯的四个里面相对照。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基督是弥赛亚君王，是天国的王，所以他跟狮子来做对照。马可福音跟牛犊来做对照。牛是负重劳苦的，同样的马可福音也多一点描述我们的主是因为苦的神的仆人，他怎么样侍奉，怎么样殷勤。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服下。那路加福音就跟人的基督伯那个人的脸面相对照，因为读圣经的人认为路加福音比较多的强调基督为人的这一面， 就是他是人子，但他描述他是一位完全的人子，完美的人子啊。那，那约翰福音当然就跟鹰做对照，因为他特别讲到基督的神性，就像鹰在百鸟当中是很奇特的，它的样式跟别的鸟类都不一样，它好像特别有那种超越的一个本性在它的身上，用来表征基督的神性。那这些说法都只能做参考，因为都只是稍微说到一点，并不是讲得很完整。因为比方约翰福音，它并不只是讲到基督的神性，约翰福音是一卷也很丰富的讲到基督人性的一卷书。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了，比方像这样的话，主对犹太人说，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啊，我从父所听的我才说才做，那是一个为人子的一个完全向天父降服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约翰福音不只是讲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强调这一位神的儿子怎么样真实的来成为肉身，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道成了肉身嘛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说法，有时候你看参考书写到说约翰福音就强调基督是神的儿子，可以做参考，可是你不要完全被这些抓住了，以为都是这样。其实你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找到有关于基督来成为人非常要紧的经文。事实上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句话是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经文了，就是讲到基督的神性跟人性，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我们如果有一点这样的观念，那可能我们需要修正，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以为基督是原来是神的儿子在天上嘛，有一天他把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放下来，来到地上成为人，等到他复活升天再回去做神。你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点这样的观念？也许你没有，可是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把他的神性放在天上的仓库里面？没有。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神啊？他还是神啊，他还是完全的神，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那你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虽然降到地上成为肉身，他仍旧在天。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吧说的。所以约翰福音不但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讲到基督为人子的这一方面。就如同当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是不是回去做神了？不是的，他回到父的右边，可是呢他在永恒里面他带着人性。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人无法了解的奥秘。创造的主来成为受造的人以后，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回到永恒里面，可是呢他永远带着他曾经披过的人性在永恒里面。那给我们一个无限的盼望，就是人这个属血肉的人也得以与神有份，与永恒有份。同样的每一卷福音书一般人讲的特点确实是它的特点，可是我们不要完全被这些局限住而没有去想到他还写一些别的。其实每一卷书这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的描述的特点，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马太讲到基督是弥赛亚君王，你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多一点思想这一件事，而且你也可以在马太福音多一点看到马太怎么样记载他所基督作王所统管的范围，就是天国。马太常常聊到天国啊，借着马太福音我们有机会多认识天国是什么。有时候连基督徒也跟外邦人一样，常常不太用天国来讲，用天堂来讲。其实圣经很少用天堂这个字眼， 圣经很少用天堂这个字眼，天堂描述为得救以后我们要进去的永远快乐的地方，确实那是永恒喜乐的地方，可是圣经比较多用天国来讲，或者用神的国来讲，表明那是一个国度，表明那是基督掌权的地方，你真的要在天堂里面有份。圣经还是有用这样的话，但是比较少啊。你要在天堂里面，在天国里面有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让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因为他是天国的主，那才是天国的意义。所以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或者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的里面。另外一方面，你从马太福音你可以读到天国的一些法则。天国像什么呢？天国的特质是什么呢？那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来了解这个。有的时候连基督徒想到天堂，你如果问一个小孩子天堂是什么，他的回答很可能都是主日学老师给他的，肯定不知道主日学老师为什么有那种观念。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应该回去问一下你的孩子天堂是什么，看看他们怎么回答。有的时候有的人的回答是类似这样的，天堂就是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吃什么都吃得到的一个快乐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那圣经有没有描述天国像什么呢？天堂像什么呢？不多啦，人很容易想到启示录最末了，想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也对啊。可是其实他所描述的经文并不是那么丰富，可是圣经却用了不少篇幅描述天国的性质，也许那个才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因为那个给我们一条道路，晓得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去，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就如同你在美国，你就一定要守美国的法律啊。我从台湾来，我不能用台湾的法律来度量美国，是不是？你在这个国家，你就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要不然你在这里生活很痛苦，你常常会出状况。那我们要进到神的国，要进到天堂，你一定要了解在天堂里面的神的天国的法则。那马太福音多多给我们讲这个，他说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啊，马太福音常常提到天国的比喻，天国像什么，那我们就要去留意。像登山宝训，那也是在讲天国的一些法则，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从天主讲的天国里面的应该有什么特质？虚心，灵里面贫穷，谦卑，温柔，清心，在受逼迫当中仍然有喜乐，这些都是天国的法则。在那里讲到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对神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有许多这样的话，所以你读马太福音应该留意像这样的东西。马可福音至少有两个特点很值得注意。第一，就是马可福音很强调耶稣基督的所做的事情，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最短，不止因为它有16章，实际上加起来的篇幅是比较短的，你刚光看章数不一定对它的长短准确啊。这四卷福音书章数最多是马太福音，可是其实篇幅最长的是路加福音啊。那马可福音比较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多半记载耶稣所做的事，很少记载耶稣的教训，也有一小部分。那他跟马太福音几乎多半是平行的，可是他跟马太重叠的地方比较多，是记载耶稣所做的事，他的事迹，比较少记载他的教训。好像马可多一点在强调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他是神的仆人，他照着神的旨意在地上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有一个词很有趣，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一个希腊字，很有趣。那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好像出现了大概有42次的，那个字叫做随即立刻，跟我们不是每一次都翻译一样，有时候翻译的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那里有一位他常常预备好，随时预备好要很快的去执行神的旨意。所以那里常常提到随即立刻，类似像这样的字眼。 那你读马可福音还可以注意一件事，我们是在讲路加福音没有错，我先给你做一个四福音的简介。你如果读马可福音，下一次你读的时候，我建议你注意一件事，就是它跟马太一样记载了许多耶稣的事迹，而且它跟马太的那个重叠度特别的大，几乎可以说啊，马可福音再加上许多耶稣的教训，差不多就等于马太福音，把马可福音的耶稣的事迹的记载，加上一些他的教训，差不多就等于马太福音。当然还是有一些区别，而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区别就是，一样在记载一个事迹的时候，马可福音常常用比马太更加生动的方式来记载，他常常记载了一些细节是马太或者路加没有那样记的。比方当记载主耶稣医治那个右手枯干的人的时候，只有马可给我们记载说，耶稣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些人都不回答他，那些人就想要控告他在安息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只有马可记载一句话说，耶稣就怒目周围看着他们。马可记载说耶稣会用很凶的眼光看人的，所以不要每一次都被那些图画所骗了。耶稣常常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用最慈祥的眼光看人，有的时候主耶稣会用怒目来看人的。马可给我们记载这个耶稣在给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赶鬼的时候，让鬼进到猪群里面，而且那个猪有2000头猪，蛮有价值的，对不对？一头猪大概值多少美金啊？我想平均应该100块美金大概，所以2000头猪就有20000块美金，不少嘞。主耶稣为了救一个灵魂可以牺牲这些，所以我们不要怕，在教会里面该花的钱不要怕花啊。即使能救一个灵魂，有的时候主耶稣可以牺牲2000头猪的。那马可还有另外一些很生动的记载，如果你去做一些对照的话，你就会读到一些东西。好，那我想我不要再多讲这些题外话，我们应该进到路加福音。我很喜欢路加福音，所以我选路加福音。我说这个话不太准确，因为我无论讲哪一卷书，我就会说我很喜欢哪一卷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一个聚会，在那聚会里面，我带领那个聚会，一个联络性的聚会，不少弟兄姊妹去参加，刚好纽泽西这个挖鬼教会，经过许宗慈牧师，洛哥华人教会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他那个时候回台湾也参加一些这样聚会，也参加了一次聚会。他大概在聚会中听见我刚好请大家唱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一个是《出门诗卷》96首。大概我独自来到华人中，后来过了大概2年，一直到回台湾，我请他在我的教会讲道，他一上台就提到说，我知道曹牧师很喜欢这首诗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下一次可能会提到另外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因为喜欢的诗歌很多。所以不过既然我们在读路加福音，我盼望你跟我一样，你会觉得说我特别的喜欢路加福音，我们用最大的热忱最大的兴趣来读神的话。确实路加福音包含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应该要读进去的在新约圣经27卷，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27卷，各位知道因为上过基础读经法都记得吗？旧约有几卷？29卷。新约呢？27，很好记啊，39、27加起来多少？66卷。在新约的27卷经卷当中，它的作者其实一共只有8个人，也有可能是9个人。为什么有这个8或者9呢？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不晓得他是谁。如果他是这8个作者中间的一位写的，那整个新约圣经就是8位作者。如果他是另外一位，那就是9个作者。这8位作者，你 从里边出来是哪些人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保罗、
彼得、雅各、犹大、八位啊。这八位作者只有一位是外邦人，其他都是犹太人。这外邦人就是路加，他写了两卷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路加，圣经并不常记载，圣经里面的人并不常被记载他是什么职业，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记载了，像彼得，他原来是什么职业？渔夫。约翰呢？渔夫。五个门徒里面大概至少有四个渔夫，彼得、安德烈兄弟、约翰两个兄弟，啊，有一个使徒是税吏马太。那路加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原来是个职业医生。保罗提到他的时候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我看过有的人这样讲，你看使徒需要一个医生在他旁边，然后就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这个不要乱说哈，这有没有可能？也许有，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从来没有说路加在保罗旁边是在医药上面照顾他，从来没有这样讲。事实上，就是路加在旁边的时候，也有很多次我们看见保罗遇见一个病人的时候，并没有说：“哎，路加，你的生意上门了。”并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跟路加说：“路加，现在是你的事了。”没有，他过去为那个人祷告，让他得到医治，对不对？所以我个人不太相信保罗有病的时候会找路加。但是有没有可能路加还是给保罗做的医药咨询、医药顾问呢？也许有可能，我不晓得，但是至少我不敢这样说，所以不要随便这样解释圣经啊。有的人很喜欢这样解释哈，而且轻易的，哎，把比方有的医生做医疗步道，很喜欢，觉得他像路加一样。可是路加，他虽然是医生，可是他做医生的时候，他至少圣经从来没有一次讲到他执行医生的工作。事实上他写路加福音，将来我们会看到他提到一些病人的时候，特别比方他提到那个患血漏12年患血漏的病人，那个妇人，他说他在医生手中受许多的苦，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后来谁医治他？耶稣基督医治他。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说主今天都是借着医药来医治，把新约圣经耶稣医治人的神迹都跟今天主借的医生医治人说是神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甚至有时候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圣经里面讲医病的恩赐，可不是在讲这种要读医学院出来医治的这种才能。但是当然，如果你听过这些故事，有许多医药的发明是一些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为了盼望能得到帮助，他们祷告以后觉得是神给他们智慧而发明。可是我觉得我们大概还是应该把它区分开来，不要把医生的才能说成是医病的恩赐，好吗？圣经里面讲到医病的恩赐显然是在这个之外，在一个原来并不是医生的人身上，神显出他的大能来医治啊。我想路加这个医生大概完全同意这一件事情，他跟在保罗旁边，保罗称他是所亲爱的医生路加。保罗所以称他为亲爱的医生路加，并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医药顾问。现代人都特别尊敬医生，为什么？命在他手中。可是我相信保罗对路加不是因为这样，而是路加跟他特别的关系。这个医生路加显然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相信路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第一，他是个医生，我想他至少有相当的才干在他身上。第二，如果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而且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很有可能使徒曾经把路加留在菲律宾做牧师，他在那里牧会了好几年，他可以当牧师，他不但是医生，还可以当全职的牧师。前面他也讲到。第三，他写路加福音就是一个很优美、写得很好的一卷书，还有使徒行传，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常常待在保罗旁边，在有的时候在敌人 为也许是看待世界离开保罗，路加没有离开，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有自己的前途，当然也许是主带领他们就离开保罗各奔前程去了，可路加没有离开，他也跟在保罗旁边，他没有觉得说跟在他旁边永远不能出头，我自己闯一番天地比较能够扬名立万，路加没有这样。那在教会历史上经常有一些人，他们是神使用他们能够独自闯出一片天空来，可是也有一些人神使用他们像路加一样，能够在另外一些神的仆人旁边忠心扶持，让像那样的一些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可以更放胆的更专心的做主要他们做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多更好，而这些人就是默默在旁边成为他们的助手。医生路加就是这样一个弟兄。好，那使徒行传是路加编写的，是自古以来教会传统的说法。那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事情，让我们推断路加的一些在这里面出现的情况。我请大家来看一下好吗？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在这个之前路加记载了有十几章的篇幅都跟保罗没有什么关系，我想那个是他去考察以后得到的资料，他写下来的。然后来提到保罗，可是他在讲保罗这些故事的时候都用第三人称讲了他们。可是我们看十六章的第十节，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有名的一段话，就是马其顿人的意象啊。我们讲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提过，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他本来探访了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教会加拉太教会之后，他本来要往另外一些地方去，可是圣灵没有允许他，以后他下到特罗亚，在夜间就有异象，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请保罗过来马其顿帮助他们。那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第四节，我们忽然开始变成我们哈，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教会自古以来就相信一件事，就是路加在这个时候加入保罗的行列。那这个之前路加得救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使路加得救我们不晓得，或者是路加更早就得救了在这里路加才认识保罗，还是他早就认识了，圣经也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从这里非常有可能路加在这里加入保罗。那因此有的人说他是特罗亚人我们并不确定这件事有一些人甚至说他就是保罗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个马其顿人，不过这个说法有一点有一些人他们尽量要把圣经里面一些比较 supernatural 的比较超自然的东西尽量想办法要用理性能够去解释它，所以他们连异象都怕我把它解释成很可能只是路加，也许那天晚上保罗遇见路加跟路加交通，路加说我的家乡马其顿非常的需要福音，你可以去，就变成马其顿人的意象。可是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那是一个特别的圣灵启示的一个意象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些也许很好的参考书，可是他们写类似这种东西，你不要那么快就相信，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在类似这种书里面很容易，尤其在美国你非常容易买到一些书，他们的内容是有一点新派的一些思想在里面，如果你用的是英文的话无论怎么样保罗路加在这个地方开始跟保罗同行以后保罗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可是离开腓立比以后，从十七章以后呢，你就发现 是不是应该又不再记我们了，都记给他们了。好，那一直他们来到二十章的第五节，这个时候保罗不但结束了第二次宣教旅程，而且结束了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所以已经事隔可能五六年以上之后，他去马其顿，那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对不对？后来他到了哥林多，在那边待了一年半，以后再回耶路撒冷跟安提阿，后来又第三次出来，在以弗所待了三年，这样前后加起来，他离开腓立比至少有四五年以上，加上前后一些交通的时间，很可能超过五六年。现在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以后，他想去探访一下他第二次的旅程所建立的教会，还是经过马其顿。在二十章第五节，当他经过马其顿之后，路加又忽然开始记载什么？我们。所以这样推断起来，很可能保罗在离开腓立比，就是离开马其顿的时候，把路加留在那里，就是许多圣经学者相信的事情。你在那里做什么呢？很可能牧养当地的教会，虽然他在那里也设立了长老，在腓立比书里面称他们为监督啊，可是有可能路加是他们的领袖，至少他留在那边侍奉，无论他用什么身份侍奉，而且我相信他对腓立比教会影响很大。事实上，我个人相信腓立比教会所以是保罗特别的窝心的一个教会，跟路加有关。当保罗在各地传道的时候，好像只有腓立比教会会想到保罗肉身的需要，不时的供应他的需要，甚至特别打发人派人到保罗正在传道的地方，把教会给他的奉献给保罗。这是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所提到的。有可能路加甚至影响了附近的马其顿附近的别的教会，比方帖撒罗尼迦教会，使得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止一次提到马其顿人特别有像这样的奉献的恩赐，有这样的爱心。那我觉得这个很可能跟路加有关。那路加当然这样做不只是因为他跟保罗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跟路加这个人的特质有关。事实上一个教会是什么样子，跟他的领袖有密切的关系啊。领袖是什么样子，常常这个教会就会有那种味道在那个教会里面。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有关路加这个人啊。那路加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再跟保罗会合，从此以后很可能路加就再也没有离开保罗。可能保罗最后的那几年唯一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大概就是路加。当保罗从马其顿那边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就按着他已经得到了启示，他就被抓起来啊，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记载的故事。以后他关在该撒利亚两年，路加也陪着。那非常有可能那两年路加也许是第一次拜访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在该撒利亚，他用那两年的时间收集了许多的资料，写成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也许那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在，如果在的话一定年纪很大了啊。玛利亚生婴孩耶稣的时候是一个童女，我们想到女孩子结婚以现代人想到至少二三十岁，可是玛利亚在当时她在那个时代她有可能十五六岁她就结婚了，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也许是四五岁。所以如果玛利亚只有十五岁的话，那么来到这个路加陪着保罗在耶路撒冷，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差不多主后六十年左右，那么玛利亚有可能才七十几岁了。知道我的分析吗？我再讲一遍啊，从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才十五岁的话，那么到了主后六十年，也就是耶稣降生之后六十年，玛利亚应该才差不多多少七十五岁。这样了解我的分析吗？我们并不确定。那我们为什么说路加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玛利亚可能还在，因为路加福音呢，他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跟马太记载的那个整个的角度都不同。马太比较多从约瑟的角度记，路加呢 从玛利亚的角度记，而且有许多细节显然只有玛利亚告诉他他才会知道的，包括玛利亚怎么样把那些天使的话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当然也有可能是玛利亚传达给别人，别人再传达给路加，可是以年纪来说，我觉得确实有可能路加遇见过玛利亚，这是可能的。这个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圣经或者历史上的可靠的记载，是我们推测的而已。你要弄清楚，每一次我讲都是推测，你要弄清楚推测了啊。有时候弟兄姊妹对圣经的认识从主日学老师来的，主日学老师讲故事常常加上很多的渲染，因为把它讲得精彩。我听过有个传道人在台上讲的时候，讲出一些细节圣经根本没有的，我才是他从小在主日学老师那里听的，或者从传道人在讲台上听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弄清楚哪些是圣经记的，哪些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外加的哈。那他在那边大概也收集了不少初代教会的资料，这个帮助他后来写成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很可能是这样。以后保罗被带到罗马去，因为他上告上诉该杀，就是凯撒，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称号，他们就坐船到罗马去，一路上路加用的都是我们，他在场。以后到罗马，保罗被在那边囚禁了两年，在那两年里面，很可能他写了四卷我们所说的监狱书信。还记得什么监狱书信？如果你上过基督徒精华的课，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四卷书叫做监狱书信。他写监狱书信的时候，路加在旁边，因为至少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提了路加的名字。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好像就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提到，是不是相似？后来有可能保罗暂时被释放，至少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他虽然很想离世与基督同在，可是他觉得还要留在世间啊。那而且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的内容显示出保罗好像并没有不是被囚禁的，所以很多人相信那是在罗马囚禁两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在那个时候他留下给我们的其中两本著作，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那很可能在尼禄的逼迫底下他再一次的被抓起来，这一次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他在监牢里面被囚，可是他说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啊，这一次他没有期待那得到释放。后来大概保罗就是在尼罗手下殉道，可能是卒后65年左右。彼得很可能也差不多那些年间被主殉道。一直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最后一卷书，路加都在旁边，在那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结束的地方说：“谁怎么样啊？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提多往帕马太去。”我想提出大家不是参加现今的世界，还有年轻的同工有他的路要走。提摩太呢可能被保罗留在以弗所啊，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里跟路加很忠心的跟随保罗，可能有超过10年，也许有10几年的时间，除了他在腓立比那几年以外，他多半待在保罗的身边，就是说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我们相信无论路加福音或者使徒行传都带有保罗的味道，我相信因为他常常跟在保罗的旁边。路加福音应该对于这个作者有一点认识，我们在讲基督徒经法的时候要大家读一卷书要读他的背景，路加福音也是一个示范。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4节一起来读。提亚非罗大人 有好些人提笔作诗，诉说在我们之间旧的事。知道传道的人，从起初七年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是我记从起头我详细考察的，有定义要按照秩序写给你，使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知道。尼禄迦很清楚说，他是从起头详细考察了啊。很有可能就是在该撒利亚那两年的时间他详细考察。至于这个受信的对象提亚菲罗是谁我们不晓得，有人认为有可能是罗马的一个官、啊、为什么路加写信给他，也许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可是他听见有关基督福音的事情很渴慕，路加就借着这一卷书对他有帮助。可是后来这卷书流传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产业，可以编在正典里面。也许提亚菲罗也信了主，他也在教会里面，所以他收到这个信，把这个信公开给大家，成为教会的经典，也有可能啊。这里路加说他是定义要按照次序写出来，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路加福音完全按照事情发生的次序呢？也有可能，可是我想可能不见得，不见得，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经文会发现，他好像已经走到那里了，可是有一些内容确实发生了另外一个地点的哈，所以这里的按着次序不一定指的发生的时间次序，有可能只是要表明路加说他很有系统的把这些整理了以后给他们。但是无论怎么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大致上有按着次序写的，他是在记载耶稣的行传，而不是只在讲一些道理而已。他不是把耶稣所做所说的编一编以专辑的方式这样写出来，不是的，他主要还是按着事情发生的次序来写的，四卷福音书大致上是都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下一堂课我们要提到路加福音的这些次序，这24章圣经里面的大致上的一些分段的概要。我们休息一下。Thank you.